建壇風暴，將時間交給陳牧師。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讓我們再一次的禱告。天父上帝，感謝你的恩典，我們都是你寶貴的兒女，求你的聖靈打開我們的心，明白你的心意，又願我們在你面前所立的志，我們緊緊的跟隨和遵守。聽我們在你面前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剛才一段的經文其實有31至34節未讀，不過不要緊，一會我講一下講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人與人之間有時候都總是會有衝突的，衝突帶來的結果呢，其實是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呢，就是我們彼此會更加了解，但是也都可能出現另一個結果，就是出現一些難以修補的裂痕。但是我們從正面來看，其實都是人生學習的功課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出現衝突是少不免的，衝突有它正面的價值，如果我們正面地處理好衝突，衝突雙方的生命可以更加長進，人亦都可以更加成熟和有智慧。但如果在過程裡面，當事人沒有辦法突破一些生命的關口，例如傷害的造成，令到一些關係再難修補，這個亦都是屢見不鮮的。特別跟自己越親密、接觸得越多的人，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兩夫妻就最常見的了。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一些夫婦你們未鬧過交的？有哦，我真的要向你學習。好，多謝你的表達，我真的要特別向你們學習，我要找Rosa一起學習。但是越親密的人，當你鬧完交的時候，你的愛會越深的，如果處理到，是不是？這個我想大家都經歷過的。所以信徒之間即使有衝突，其實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見嘛，我們對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斷。同樣道理，信徒領袖之間為著教會的發展而出現一些衝突亦都不出奇的，因為我們都被不同的人或者經驗塑造我們的信仰價值觀。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懂得成熟地，或者我們謙卑地去面對這個衝突，而信徒的關係是否能夠深化，我們的生命能不能夠更成熟，亦都好在於我們能不能夠突破，在衝突裡面去突破自己，願意被主的愛去改變或者去陶造。所以衝突往往令我們彼此更加了解的。那呢，即你想回你和你的配偶你就知道了，最好的明證。但是當衝突過後，我們又會更加深深地去認識對方，並且建立一個更深的愛的關係。當然衝突亦都可以帶來一些負面的後果。今天你剛才讀的經文好像很長，是不是？其實裡面記載以色列人一次搭建祭壇事件引發的一個風波，讓我們可以作出一些信仰的反省。整件事是發生是怎樣的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有十二支派，是不是？他們未得地為業之前，他們是進到迦南地。首先就是河東的支派就幫河西的十個支派去打仗。就你如果讀約書亞記22章2至3節呢，約書亞就大讚他們的，耶和華的仆人摩西吩咐你們，你們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聽從，你們這許多的日子總沒有撇棄你的弟兄。 點解冇撇棄啊？就因為河東嘅支派咧，幫佢嘅兄弟去咧得地為業，先咧喺河西裏面咧係咧攞到一啲嘅土地。所以咧個背景咧就係佢哋先幫弟兄征服咗河西，然之後河東嗰兩個半支派咧又翻翻去河東咧領取土地，但係中間咧有一條嘅河咧就係約旦河，係咪？就將咧兩個地方咧係分開劏開咗。河东的支派来到约旦河，他们就建筑一座很大的祭坛，刚才在第十节那里讲了。这座坛又高又阔，从远处已经可以望到。这两个半支派根本就没有在意这样做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们的领袖摩西都曾经建筑过一座坛，去纪念他们战胜亚玛力人嘛。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那里就有了。而建筑这座坛的支派呢都没有想过呢是不是要在坛上面去献祭，但却是引起呢河西支派呢很大的反应，很大的怀疑不满，以激动他们呢那个反应呢说怎样啊，要打他们啊。你看第十二节呢，以色列人即是指呢河西那十个半支派呢，一聽到他們的反應就強烈說要攻打他們，特別在當時以色列進入迦南地，他們所受教化的一種的信念是什麼呢？就是懲治那些背叛耶和華神的人嘛，所以就要打他們咯，就是以為他們去背叛了神。其實關於建築這個祭壇，其實在亞伯拉罕，其實整個舊約都有的。最早挪亞啦有竹壇，亞伯拉罕在示劍啦，希伯倫咧亦都有竹壇，咁以撒雅各咧都有竹壇嘅，係咪？大家有印象？嗱，每當神向以色列嘅列祖顯現，就以咧竹壇紀念咧同神相交嘅經歷。喺未有祭司專職獻祭之前咧，人都係咧各自親手去咧屠宰祭牲去獻祭。巴勒斯坦地咧，古代差唔多咧，所有民族嘅竹壇拜祭係咧要供奉佢哋咧所敬畏嘅神。例如迦南人咧，即係竹丘壇拜巴力，係咪？你哋讀列王記好清楚啦。嗱，由於咧古代人竹壇同獻祭有關，所以咧河西嗰十個支派見到佢哋竹壇，佢哋就唔知道咧佢哋係唔係咧拜邊一個神啦。不知道河东这两个半支派是向什么神献祭，直觉就指斥他们背弃上帝。这个几乎是他们全体即时的情绪反应，而这个情绪反应支配着他们整个心态，以至到说什么要去打他们。两个半支派因为在河东的竹坛引起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人内战的危机。好了，事件是怎样发展的呢？如果你看第十六节去到二十节呢，你就会见到了以色列人呢其实主要是河西。你看着我呢，假如这个以色列地中间有条河，是不是河西？这边是叫河东，这边是叫河西。那呢主要就是河西那十个支派呢差派了代表，其中一个叫菲尼哈啦，同埋另外十個領袖，咁咧去河東嗰兩個半支派嗰度咧去調查啦，同埋咧去了解個詳情。嗱，第十六節咧，佢喺度形容咧話佢哋叛逆了耶和華。其實呢個字其實咧嗰個原意個解釋咧就係等於咧妻子對丈夫嘅不忠啊，嚇，其實係同一個字嚟到描述，係描述咧嗰啲河東嘅人咧，其實咧。他会被指责呢是呢对上帝不忠、不正，背弃上帝。菲尼哈引述从历史提出了两次事件，刚才大家都有读到了，来到说明呢神怎样审判悖逆的人。首先是什么？刚才提到了民数记25章，是不是以色列人呢是参与呢在多产的神就是这个比尔、淫乱的仪式里面，结果是什么？有24000人呢死在呢神的审判里面。这个是他们历史的教训，刚才引述出来的。第二呢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叛逆带来审判 的结果就是在20节提到这个亚干的罪行。亚干的罪行还连累到大概有36人在攻打艾城的时候阵亡，整个民众受审判。这两个例子是要让两个半支派的领袖明白，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单单他们河东人的事，其实是可以牵连很广阔，整个以色列人都是受影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其实我们作为群体的一份子，原来一个人的问题有机会到影响全会众，是不是？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这里第22-29节其实就讲到那两个半支派的回应了。他们那10个支派那么生气想打他们，那他们怎么回应呢？他们主要是想表达这个建筑这个祭坛并不是想献祭，这里第26节那里讲的。他说我不如为自己献一座坛，不是为献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作证据。这个是他们的解释，就是河东的支派的解释。然后故事的结局就是第30和31节，我读给大家听。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们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即是他们接受他的解释。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他们接受了这个解释。整件事呢，大家听完我简单的描述，就是由于呢在当时已经规定了呢，有专责献祭的祭司啦，要呢在耶和华指定的地方献祭啦。神已经设立了哪里啊？示罗，是不是？那是一个神叫他们能够献祭的地方，在示罗作为中央敬拜的一个地方，而会幕都在那里，是不是？在示罗的嘛。所以河东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筑坛这个举动所引起的误会，是因为他以为他们在那里要献祭。而河西的以色列人认定他们献祭是出于背叛、离弃神的一个行为，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对话里面是涉及到会牵动怕神的震怒而祸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他们听到河东的支派既然不是想献祭，那他们在做什么呢？河东的支派有个解释，他说只是感觉到是一件美事，是想纪念上主一个大能的作为。他们没有想过其他支派是会怎样去诠释这件事，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大。所以整件事可以说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场误会，是不是？又或者是双方的动机应该都没有错到的，但是为什么双方的动机都没有错，结果搞到内战这么厉害呢？这个呢就当然我们要去慢慢去探讨。但是整件事怎样化解呢？背后隐藏着什么讯息呢？其实今天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刚才我说其实双方都有理的，是不是？河西的怕他们背叛耶和华神，河东的他的目的就是只是觉得一件美事，他要献祭纪念，不是献祭，是筑坛，是纪念神那个的作为。两方都很有理，但是同样地双方都很愤怒的。你代入去角色，你去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情，为什么双方都这么愤怒啊？河西的支派很愤怒，因为他们原来以为河东的人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为什么做这么死蠢的事啊？是不是？但是河东的人也很生气，我之前帮你们打生打死，帮你们河西的支派拿地方，我们命都不要，但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做一件我们纪念神的作为的美事，你们就这样想打我们，是吧？所以两边都有道理，而两边都很生气。 特別咧，十支派咧，佢大興問罪之師咧，喺佢哋嘅角度咧，佢哋啱曬嘅，因為要清理門户啊嘛，係咪？河東兩個半支派亦都好嬲嚇，頭先話啦，幫佢哋打生打死，所以咧兩邊咧都認為自己咧企喺啱嘅位置，就即時指責對方錯咯。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誤會之所以係誤會，就係因為嗰刻我哋唔覺得係誤會啊嘛，係咪啊？而認為咧係我啱你唔啱嘛，所以咧當我哋咧如果認為自己係啱嘅時候，我哋咧相信神企喺你嗰一邊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越懂得咧去謙卑，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咧唔係要神企喺我哋嗰邊，而係我哋要小心我哋睇下自己咧係唔係企得正確，我哋係唔係企喺神嘅心意裡面。當時的領袖，他們用什麼智慧去化解呢？這裡呢，你如果讀聖經呢，都挺有趣的，你有個發現。剛才第22節呢，當他們呢過去，那些流便人加低人馬拿西半支派回答以色列軍中的統領呢，他們第一句是說什麼？第22節，大能者神耶和華，接著要重複一次，大能者神耶和華。你看看其實基礎是什麼呢？其實他們真的要謙卑，先高舉神為一個基礎。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第24節和第22節調轉就很大件事了。24節說什麼？24節說我們行這事並非無故，我們是故意的，是不是？如果24節和22節調轉呢，那就很大件事了。但其實他們呢有一個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他們願意去呢先高舉上帝為我們呢去了解事件的基礎。如果次序不同呢，其實就不堪設想。你看他們高舉神為先，也都沒有反駁呢在第18至20節呢那些河西支派的人對他們的指責，這個反映他們都是謙卑受教，他們高舉神，建立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個是很重要。或者我們都未必能夠說話很圓滑，其實我其實不是很圓滑的，我說話大家認識我的人知道，我可能開口就會插親人的，有時候，但是這個一生的功課要學，是不是？我們都未必呢講嘢係真係好識得講，但係咧有神嘅基礎保守先係最重要。上帝，我哋高舉佢嘅時候，佢成為我哋嘅基礎。有時候咧，教會開會咧都有咧唔同嘅聲音，甚至於咧會擦出一啲嘅火花，係咪？因為我哋都唔完美，我哋咧有自己嘅性格，所以咧有共同嗰個仰望神嘅基礎咧係最重要嘅。如果你相信自己正確，你行在呢，即是合乎神的心意裡面，你就更加需要謙卑，你就會呢減少怒氣，亦都減少衝動，因為呢你相信神會保守呢一切呢隨之而來的結果，即如果我們呢是冷靜下來，我們如果察覺自己都有呢不完善的地方而引發衝突的出現，其實我們都需要有勇氣去承認，我們尋求饒恕，我們才能夠化解。但這個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我們感恩，因為上帝是我們那個勇氣的基礎。第二呢，就是呢你會見到經文告訴我們，他們願意主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第十二節，他們呢願意呢 你會見到呢第十二節這裡說全會眾一聽見呢，他們想攻打他們，不過他們呢想而已，但是未做啦，所以他們呢就派出呢一個領袖菲尼哈，跟著每十個支派都有一個首領，跟著去了解事件，是不是？弟兄姊妹，有時候怒氣呢會影響我們，即是我們如果呢即時爆發的話呢，其實呢可能呢我們是反應過敏的，即有時候我經常都想我們不用那麼快有反應那麼怒氣的，有時候我們當明白多了，我們原來怒氣是怒錯了，是不是？多不值啊， 即係咧，如果你勞氣勞錯咗咧，即係好嘥你自己嘅細胞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唔需要咧咁大有反應住嘅嚇。而事實上咧，人有唔同嘅性格，有啲人咧比較內斂啦，嚇唔中意咧為自己解釋啦。有啲人咧就比較率直啦，係咪？有啲人咧就比較兇惡啦。但係其實咧講嘢大聲唔等於兇惡嘅喎。即係雖然我講嘢大聲，但係其實我應該唔係好惡嘅。亦都有人咧説話衝動啦，啊嗰啲叫咩咧？講完嘢之後咧先至後悔啦。啊，其實我30年前就係咁啊。我做過一個性格測試咧，就係嗰啲外向而率直，跟住咧一啲我哋叫咧，如果你有即係16性格咧，我係 ENTJ 咧，啊大家有啲識噶啦。其實嗰啲係先發射後瞄準噶嘛，係咪啊？即係咧噴咗人先，跟住先對準，跟住就後悔啦咁樣。嗱呢度咧，以色列人嘅回應咧，其實佢哋咧啊開始冷靜落嚟咧，就派出腓尼哈。以色列人咧昔日喺咧比爾巴力啊拜巴力，以致咧遭神嘅擊打。頭先提過啦，喺民數記25章引述嘅事件。而咧當時腓尼哈扮演過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所以佢揾呢一個人咧做一個啊代表，其實咧係好有智慧嘅。嚇，今次咧約書亞派腓尼哈去調查。咁咧呢個咧係雙方都接受一個咧有份量、有公信力嘅，雙方都尊重嘅人物嚇。即使係即使啊，係河東支派嘅錯，亦都可以咧借助腓尼哈嘅經驗咧遊說佢哋回轉嚇。咁咧就22、23節，頭先咧我哋話啦。他們願意主動去了解事件的真相，是不是？那個真相就是他們的解釋，他們不是想獻祭，而是希望第22、23節，我可以再讀一次給大家聽。他們先高舉大能者神耶和華，大能者神耶和華，他說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們若有悖逆的意思或者是干犯耶和華呢，為自己築壇要轉去不聽從耶和華，或是要將燔祭、素祭、平安祭獻在壇上，就願耶和華親自討我們的罪。即是他說不是獻祭啦，是不是？這個是他們的解釋，而他們也都講，他說他們為什麼要去築這座壇呢？第26節，因此我們說，不如為自己築一座壇，不是為獻祭，也不是為獻別的祭，乃是為你我中間和你我後人中間作證據，好叫我們也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平安祭和別的祭侍奉他，免得你們的子孫日後對我們的子孫說，你們與耶和華無份了。其實這個呢，他是想說呢個壇是作為證據的，那個證據呢就讓他們知道神其實是要他們呢共同成為選民，他們一起經歷過神這個恩典。當然解釋之後，我們需要信任，我們很感恩見到他們雙方有信任，因為上帝在他們中間。所以新約聖經都是這樣教導我們的，我們要以溫柔和慢慢的聆聽去回應，是不是？其實呢還有一個呢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是其實他們說話都很有智慧的，就是什麼呢？是給對方有一個很好的下台階。其實這件事呢讓我們看到那些以色列的領袖成熟的一面。如果你第24節到尾去到25章24節尾去到25節呢，其實你會看到其實他有一些的對話的內容其實很耐人尋味的。24節尾他在說什麼？他說恐怕日後你們的子孫對我們的子孫說，你們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何關涉呢？因為耶和華把約旦河定為我們和你們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們與耶和華無份了。其實這段的對話解釋是很耐人尋味的。經文最值得我們的關注就是為什麼他們要築這座壇嘛。24、25節為什麼他們憂慮呢？ 呢度咧系讲紧咧，其实咧佢哋惊日后你哋嘅子孙就对我哋嘅子孙说啊，你哋同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咧冇关系啊，系咩意思啊？即系第日咧，河东支派嘅子孙惊河西支派嘅子孙系话咧，我哋同神冇关系啊！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嘢啊？即系两我你当两三代之后，河东支派惊佢嘅子孙被河西支派嘅子孙咧拒绝啊！点解河西支派嘅子孙有可能唔认佢咧？这个才是个关键，难道他们会阻止河东支派的人去河西敬拜吗？是不是大家都是神的选民，隔着条河呢，其实呢就他们要过河才可以去敬拜嘛，如果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河东支派的人是担心什么？河东支派的人是担心，你想真一点，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会不给河东支派的子孙去敬拜？大家都是选民，唯一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呢河东支派的人怕河西支派的后裔离弃神，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给河东支派的后裔去过河敬拜神。大家想想，是吧？当他们的子孙离弃神的时候，就影响到他们的敬拜生活，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一个人呢敬拜的生活呢也都是被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其实这个隐藏了个意思的背后的解释，免得你们离弃神而影响我们都离弃神。就是河东支派其实是想表达这件事的。因为他们隔着条河。他们很聪明的地方就是他太明白人的软弱。特别在历史里面，他们经常离弃耶和华神，为自己筑起敬拜的祭坛。其实他们是万一河西支派的后裔不让他们过河，他们仍然有一个地方去敬拜。他们这样表达其实是给对方一个下台阶，不想说明他们的，即是很担心你的后裔会离弃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即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几扎实。其实我们呢，我估你总是有个阶段呢是很相信自己为神死都得的，是吧？我以前做一些学生工作呢，即是讲到有某些信徒呢是呢为耶稣的缘故呢坐监啦，被迫害啦，跟着这些年轻人呢火一般的回应就说，哇，我们都得的这样。但其实呢隔了没多少年呢，可能十个里面剩下四五个在这里的。所以呢，我们究竟有几着紧我们认识的人他们的敬拜生活，我们的后代他们的敬拜生活呢？为什么说证明耶和华是神第34节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神才能够使他们的后代成为一个和好的基础。大家都是上帝的选民，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我们和好的基础其实在上帝那里。我们教会总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其实不要紧的。这个世界很精彩的，我们任何的处境都有学习的地方。但这个基础却是很重要，证明耶和华是神那个基础。因为神才是能够令到他们世代和好的基础，永远都是好兄弟，没什么分歧和误会是解决不了的。这段经文呢除了呢让我们见到呢化解冲突的原则，实际上呢也都有很多宝贵的启示。其实祝坛呢其实是代表着建立更好的敬拜生活。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只是回崇拜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必定要建筑起你自己一个敬拜的祭坛。我们怎样每一天去建立起自己敬畏神的一个生活模式呢？我们去重念和神相遇的历程，我们可以记录下，可以去叙述，我们去讲见证， 叙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过的事情，以致到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可以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有一天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二就是在了解的事情上，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限制。如果双方坚持己见而又不了解清楚，我们就刀兵相见，好像刚才河西和河东的支派。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本身看东西的限制，我们有自己视觉的盲点，我们在接收信息上都有差异，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限制，我们要谦卑去，如果那个的不同的意见卡住了，我们要尝试去了解整件的事情，以致到不会产生任何的嫌隙。特别我想现今社会我们很多资讯，其实那些资讯其实很多假新闻，是不是大家都明白的，假消息或者经过剪辑过，我们接收一些不全面的资讯，也都是有意有些人是误导人认同某个立场，我们就更加要小心。最后我们要去想，究竟整件事上帝怎么看呢？上帝怎么看呢？上帝会不会说，喂，无所谓啦，其实两边都这么好，还是总是有些东西要他们去学习呢？河东支派的缺失，其实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河西弟兄他们的反应。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特别我们在整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去爱对方，我们就要尝试去明白对方那个反应，是不是？我们要去体恤，甚至一些人可能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体恤他不明白这个情况，去迁就他。如果河东支派他们能够先冷静下来，在做这件事之前想想河西支派有什么反应，我想就不会演变到这个开战的危机。今天教会会不会为着我们弟兄姊妹的信仰我们去着紧呢？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些东西我们反应很大，是不是？其实可能那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教会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而着紧呢？这件事其实他们为对方能否有一个好的敬拜，是否离弃耶和华而着紧，或许河东的人又为着自己的后裔是否有机会过河去敬拜而着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为信徒的生命，你有没有去着紧呢？你有没有为他们的信仰是否扎实而着紧呢？还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去呢？即是好像很不满呢？当然我们要追求呢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但是我们呢，我们想想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为弟兄姊妹的生命而着紧？这个才是最重要。但是反过来，还是我们都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又反应，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嘛。其实呢，彼此的生命都没什么所谓，那这样又是一件好事呢？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所谓，其实我们是不会冲突的，大家知不知道？即是我们不冲突最好，就是大家都没什么所谓嘛。大家没什么要求就一定不会冲突。上帝更加盼望我们去专心一意去跟随他。上帝希望我们为我们的敬拜生命而着紧，也都为我们的弟兄那个敬拜的生命，他是否仍然在神的里面而着紧。所以人与人之间其实的沟通呢，是一种属灵的修养的。最后我想借助冯牧师讲的雅各书，我要借助雅各书去做一个总结。雅各书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说，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即如果我估计其实河西的人其实都已经不错了，虽然他的反应很大，但是呢，有時候他怒氣就可能浪費了一些力，是不是？最後都沒有打仗，是不是？雙方 又知道是誤會啦，係咪？其實我有時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咧，其實係一種嘅屬靈嘅修養。我哋咧要去嘗試去聆聽啊，咩叫快快嘅聽咧？我哋去積極嘅聆聽，我哋唔好嘗試咧表達自己先，我哋聽完人講先啊，快快嘅聽，我哋咧係要咧先聽咗人哋講，我哋積極咁樣聽人講，我哋要表達亦都唔需要著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亦都不需要呢咁容易动怒。这里没有说你不要动怒，有时候我们上帝都会动怒，是不是？当他很清楚整件事，他向他的选民发异怒，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冲突或者是误会的出现，其实是魔鬼撒旦最乐意见到的。因为我们呢，这是让我们产生很多疑惑。但知不知撒旦有个意思呢？撒旦本身有个意思呢，他背后是一个欺骗者来的，是吧？他最想见到我们呢不和谐，甚至呢挑战着呢，因为这样呢让我们对上主的属性的认知。他很乐意见到教会呢因为呢这样呢而呢失去了活力。所以我们千祈呢不要中撒旦的诡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因为你的爱，你救赎我们，并且你愿意使用教会成为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这个属灵的修养，让我们凡事谦卑去寻求神的旨意，明白事件，亦都能够可以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整个群体成为美好的见证，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进到你面前认识你的爱。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门。